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2月13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世界各国在星期六一致通过巴黎气候协议，两名叙利亚籍的人士在瑞士被捕。美国谴责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发动新的致命袭击。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及政党在星期日举行联合记者会，回应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最近发表的审议报告。而香港雨伞运动期间被警察拘捕，怀疑被七名香港警员殴打并同时被控袭警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代表曾建超在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的审议报告特别关注香港的警权问题，并且希望香港警方可以确保使用武力的方式符合国际标准。他说，
对使用暴力的人士，包括使用暴力和容许使用暴力的警务人员作出检控，而这个我们一直都没见到的。
详情请收听正在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来自世界190多个国家的代表星期六在巴黎通过了一项历史性协议，旨在减缓全球变暖步伐，并且首次要求所有国家限制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星期六晚间宣布达成最终协议之后，与会代表欢呼拥抱，巴黎的会议大厅内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在经过彻夜通宵的努力之后，协议文本从43页缩减为31页，并且内容得到简化。协议的最后草案在会议结束前几个钟头才开始发布传阅。这项协议旨在将全球气温的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且向贫穷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投资，每5年审议一次协议实施的进展，并尽快减少碳排放。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晚间从白宫发表声明，称该协议是拯救地球的最佳机会。奥巴马说，
Even if all the initial targets set in Paris are met, we'll only be part of the way there when it comes to reducing carbon.
他相信这个时刻能够成为世界一个转捩点，大家已经显示出世界是有意愿和能力来到应对这个挑战。奥巴马总统说，那些反对采取措施限制碳排放的人说，这样做会扼杀工作机会，但刚刚相反，在低碳投资的驱动之下，这项协议将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瑞士官员证实，当地执法部门在调查恐怖威胁过程中逮捕了两名叙利亚籍人士。瑞士司法部长表示，这两个人在上个礼拜五在日内瓦被警方缉拿，涉嫌制造、藏匿、运输爆炸物和有毒气体。瑞士司法部长还表示，瑞士根据严禁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在瑞士境内活动的相关法律，已经对这两名叙利亚籍人士展开犯罪调查。瑞士传媒报道，警方在逮捕这两名嫌疑人的时候，在他们驾驶的车上发现有爆炸物的痕迹。瑞士執法部門過去幾個星期以來一直在日內瓦周邊地區搜尋4名涉嫌同恐怖組織伊斯蘭國有往來的4名極端分子的下落。不過瑞士警方未有表示星期五捕獲的這兩個人是否同上述搜查工作有關。美國譴責伊斯蘭國組織在敘利亞東北部庫爾德人控制的一個城鎮實施了多宗自殺式襲擊，表示这些爆炸针对平民并导致多人丧生。根据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讲法，星期四晚间在叙利亚东北部哈萨卡省达尔塔密尔镇发生的一系列货车炸弹爆炸事件导致至少22个人丧生，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和一名医生，并导致几十人受伤。这个人权监督组织表示， 炸弹是在一个卫生院和一个蔬菜市场附近爆炸的。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发表份声明，称这些袭击是野蛮的大屠杀行径。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这次袭击再次显示出伊斯兰国组织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各地数以万计的无辜者犯下的可怕暴行。达尔塔尔密镇被库尔德人民保护联盟组织所控制，该组织几个月以来一直在美国领导的空袭掩护下，在该地区与伊斯兰国组织分子作战。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意大利外长星期日共同主持了有关利比亚国际会议，旨在向外界发出明确信息，亦即国际社会希望看到利比亚国内各派之间能够达成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持久的和平协议。经过大约一年的协商之后，利比亚主要派系代表定于星期三签署由联合国斡船达成的和平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组建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具有团结意义并代表利比亚全国的政府。这项计划要求各方在相关协议签署40日之内组建一个联合政府。出席星期日召开的这次有关利比亚国际会议的国家，除了美国和意大利之外，还有利比亚的邻国以及区域间其他国家的代表。美国加州南部距离一个多星期前发生大规模恐怖枪击案的圣伯洛迪洛大约125公里一个清真寺星期五发生火灾之后，警方怀疑是蓄意纵火，并已于当日捕获了一名涉案嫌疑人。警方拘捕的名嫌疑人叫做卡尔迪亚尔，年23岁，他被指控犯有蓄意纵火、怀恨犯罪等五项罪状。俄罗斯南部一间精神病院发生火灾，21个人丧生。当地紧急官员星期日表示，这间医院坐落在阿尔菲洛夫卡村，火灾还造成至少20个人受伤。引发这次火灾原因目前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展开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总网址是www.voagd.com 或者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我哋美国之音预备咗2016年嘅挂历，今年嘅主题系纽约并不常见嘅景点。欢迎各位来电索取嘅，我哋嘅免费直播电话号码，请你喺中国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至12点打电话嚟，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有美国专家分析认为中国有意图同能力以及战略重演珍珠港袭击。我们会回顾2015年台海两岸之间发生的重大事情。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的民间团体在今日举行记者会，回应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最近发表的审议报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及政党星期日就联合举行记者会，回应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最近发表的审议报告。民间人权阵线话，报告关注去年嘅年底香港嘅雨伞运动期间，香港警察涉嫌滥用权力嘅问题。联合国嘅委员会希望香港警方可以公开警察通例，并且确保符合国际标准。而香港民阵就话，报告系给予弹药俾香港嘅民间团体向香港当局施压，要求当局按照国际人权专家建议去改善现况。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喺香港嘅报道。
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刘慧卿星期日出席联合记者会表示，早前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和政党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出席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委员会有关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聆讯。刘慧卿表示，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最近发表聆讯的审议报告，有关香港的结论占相当大的篇幅，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将会开会跟进，到时希望邀请公众人士到立法会参与讨论。雨伞运动期间被警方拘捕，怀疑被七名警员殴打并同时被控袭警的民间人权阵线代表曾建超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代表民阵出席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委员会的聆讯，反映去年雨伞运动期间警方涉嫌滥用权力的情况，并且向联合国反映七警案的审讯安排。曾建超表示，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审议报告有特别关注香港的警权问题，希望香港警方公开警察通例和其他使用武力的指引，并且希望警方确保使用武力的方式合乎国际标准。
第二就是就雨伞运动期间警方使用过量的武力以及針對示威者和反對人士的暴力行為進行獨立的調查，即要特別強調就是獨立的調查。第三就是對使用暴力的人士，包括使用暴力和容許使用暴力的警務人員作出檢控，而這個我們一直都未見到的，這個聯合國的委員會有提出，希望對被判罪成的人士有足夠的刑罰。
曾建超並表示，報告提及香港應該加強對執法人員有關禁止酷刑的教育和使用過量武力的法律責任。民陣前召集人楊正賢在記者會上表示，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的報告非常關注香港的警權和警方涉嫌濫用武力的問題，報告的篇幅明顯較以往多，用詞亦都比較嚴厲。杨正贤表示，报告对香港未来的公民社会以至法制上的改革有一定的意义。
联合国今次那个的回应，其实就是给了这个弹药，这个香港的民间社会、立法会议员，甚至是法改会一些等等的专业团体。联合国是给弹药我们出击的，其实始终都是靠我们香港的团体和各个界别的人士。
杨正贤表示，未来民间社会将会争取监警会成为一个不从属和同执法机构无联系的机构，并且扩大监警会的权力。杨正贤还说，因应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报告的权威性，民间团体将会向港府施压，要求当局按国际人权专家的建议去改善现况。
有一個咁權威的判斷咗香港政府係做錯咗，咁未來咧就唔好再爭議喺嗰啲邊個啱邊個錯，因為其實聯合國已經講咗香港警察係錯，香港政府係錯，咁未來咧我哋就係喺呢啲錯誤上面咧，我哋點樣去改善，要呢一個香港政府點樣去改變咁樣咯。
杨正贤表示，过往联合国的报告针对羁留人士的待遇等问题，香港政府都需要作出相关的改善。不过如果港府不理会这次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报告，联合国亦都不能够强迫。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回应记者提问表示，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下个月四号约见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他到时会反映报告的内容，并且要求警方落实报告建议，挽回香港市民对警队的信心。
即我们不是说个警察都是坏人，但是即有些问题，譬如你是太过即过分用暴力滥权那些东西，那你当然要处理的嘛。如果你俾人睇到你好公正去處理啲嘢嘅時候咧，咁你個聲望咪會好翻咯。但係而家睇到社會啲人有啲人係對警方係有好大反應嘅。
劉慧卿強調，各界表達意見嘅時候，應該堅持和平非暴力嘅方式，先至會得到大部分港人嘅支持。
大家都知道嚇，前幾日我哋出邊嗰個示威區又有啲嘢爆炸。咁琴日無端端啊，林繼昌啊有啲屎喺個凳度，咁咧真係好過分咯、所以頭先嚟有啲人都好似心驚驚嘅，話唔知乜，又話唔知乜，又話唔好翹腳，又唔好揩到張台，咁即係你搞乜鬼嘢啫？搞到香港。
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旭啟喺記者會上表示， 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的報告提及雨傘運動期間警方涉嫌濫用武力等問題，涉及的不只是前線的警務人員，亦都涉及涉嫌縱容下屬的警隊高層，包括退休的前香港警務處處長曾偉雄。
甚至是保安局或者背後究竟這個梁振英或者其他人據聞中英政策組某些人都在參與中的，是不是這種情況呢？這些是完全可以進行調查的，所以我們希望香港政府是認真去跟進，真的是用這個權力。
香港人權監察最近發表新聞稿表示歡迎聯合國的建議，並且要求港府第一時間設立包括國際人權專家的法定調查委員會，調查雨傘運動當中警方和反示威人士使用不當武力的情況，包括警隊當中縱容和包庇下屬的情況，並且公開結果，以便跟進和尋求公道。港府最近發表新聞稿回應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的報告表示，尊重委員會的意見，會依據現實環境和情況作出適當的判斷，並且按照香港的獨有情況落實委員會實際可行的建議。新聞稿表示，香港設有完善的投訴警察制度，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在2009年6月生效，令到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即是監警會，成為獨立的法定機構，擁有法定權力監察警方處理和調查投訴的工作，確保香港市民對警務人員的不滿能夠得到公平和公正的處理。新聞稿表示，香港特區將會在2019年提交根據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撰寫的下一次報告，並且會在報告裡面就委員會今次的建議作詳細回應。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2015年台海兩岸之間發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張永泰就選出了最受注目的三個事件，包括馬習會、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出席天安門閱兵，以及中國計劃建設 M503 新航道。他並且採訪了兩位不同黨派的立法委員發表評論。下面是報道的內容。
回顾2015年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首先就是今年11月7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马习会，这是两岸领导人66年来的首次会面。由于事前保密到家，消息曝光后震惊台湾各界。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马习会过程透明，绝无黑箱，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同时对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国际社会亦都高度肯定，不过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则批评马习会是黑箱作业，不符合民主程序，一中框架限制台湾的未来发展。该党仲抵制马英九总统到立法院就马习会进行国情报告。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委周毅安对美国之音表示，马英九总统只希望借这项会面达成个人的历史定位，而同时决策的过程不符合民主程序。他说，
因为毕竟跟中国要会面，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事情。
周毅安说，因为同中国领导人会面，这个是何等重要的事。台湾是民主法治的国家，有国会的监督，而且这个议题非常重要。马英九并没有告知国会，这样的态度在民主国家是非常不合格。周毅安还说，马英九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弱化台湾的主权，反而不利于双方的和平发展。至于两岸签署的经济协议，获利最大的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大企业。泛蓝的亲民党立委李同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马习会起头是轰轰烈烈，结尾就是静静悄悄。他说，
还是等到1月16号的台湾的大选以后。那么这个大选，
李同豪话，仲系等到1月16号台湾嘅大选后。好显然，新选出嚟嘅总统势必要面对马习会历史定位要如何走落去嘅定夺。呢、这个亦涉及到台湾整个长程嘅发展。李同豪仲指出，目前因为总统选战嘅关系，大家刻意淡化马习会嘅效应，但系佢相信相关嘅影响将非常深远。其次系台湾前副总统。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出席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对日抗战70周年阅兵仪式，连战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时，仲发表了国共联合抗日的言论，引发台湾各界哗然。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连战的言行偏离国家立场，有负国人期待，感到非常的痛心与遗憾。台湾在野党台联党不单止在连战出访以及回程时前往机场抗议，还到高等法院控告连战涉及违反国安法、痛敌外患等罪。面对众多的批评，连战认为推动和平必须要勇往直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受到台湾各界的肯定。台联党立委周危安表示，两岸在军事上还是处于敌对状态，连战出席天安门阅兵等于是在国家认同上出现严重的错乱。他说，
中国的这些飞弹武力，当然 它是一个世界的强国。
周危安说，中国的导弹武力当然它是一个世界强国，不单止是对台湾，可能是有1500枚以上对准台湾。去看看它展示武力，其中有一部分对准台湾，请问连战，它是住在台湾还是住在中国？周危安仲说，台湾未来的新领导人首要之务就是强化人民的国家认同，不要被类似荒谬的事情再次发生。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马英九总统处理连战出席天安门阅兵的方式出现双面人的效果。他说，
马总统他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了一个民粹的攻势。
李同豪说，马英九总统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了民粹的攻势，建立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上新的态度，一方面将亲民党边缘化，另一方面亦将连战荣誉主席的角色在台湾政治上排除。他自己亦是在任期的末期，结果是令国民党内部支持力量产生进一步的弱化。最后是中国今年1月单方面宣布在东南沿海划设 M503 新飞航路线，由于距离台北飞航情报区最近只有7.8公里，台湾方面表示无法接受，并宣称可能影响台湾本土和离岛之间的飞航安全。经过双方协商后，中国方面同意将该航路往西移6海里。台湾总统府表示不甚满意，免予接受。台湾在野党则认为中国此举已经伤害台湾的主权和尊严。台联党立委周危安表示，海峡中线是两岸长久以来的默契，中国此举是想改变现状，很明显是一种挑衅的行为。他说，
第一，他是刻意要 打破这样子的默契，那第二，他是以说他们国内，
周危安说，第一，中国是要刻意打破这个默契，第二，他们说国内航路太挤拥，因此往东划设，不需要划得禁过。周危安还说，马英九政府在两岸关系上态度太过软弱，中国才会有这么霸道的做法。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中国自行划设靠近海峡中线的新航路，对台湾来讲绝对不是友善的行为。他说，
就事实来讲不会造成安全上的疑虑，可是就
李同豪说，就事实来讲不会造成安全上的疑虑，但是就民心来讲，进一步使台湾人对大陆有些疑虑，这个疑虑是中国大陆在处理事情上的强势态度。李同豪还指出，中国划设新航路亦影响到台湾希望吸引大陆旅客到台湾转机的计划，两岸就此已经一直无法达成协议。中国于3月29号启用 M503 新航路，港龙航空率先飞行了这条航路，由上海启航飞到香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上个星期在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一场座谈会上，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商学院教授彼得·纳瓦罗说，中国的军事崛起对美国以至世界安全构成威胁，而中国新研制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使到他们更加具备了发动珍珠港式袭击的能力。而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就批评这篇文章的观点过于牵强，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容和刘丽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7号正值珍珠港事件70周年纪念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商学院教授彼得纳亚罗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座谈会，讨论到他的新书《俄虎：中国军事化对世界有何意味》。纳亚罗教授说，中国有扩张领土的意图，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和发动战争的策略，而美国近年来在亚洲事务上的参与度始终不足。他强调说，如果美国不采取有效行动压制中国军事崛起，珍珠港事件很有可能在10年内重演。纳亚罗从意图、能力和战略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军事崛起的意义，以及为什么中国可能成为当年日本帝国的翻版。他指出，中国近年来建设攻击型武器，企图恐吓邻国，并将美国排挤出亚洲事务，那就对世界安全造成威胁。此外，他说北京宣称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以及台湾岛为中国所有，还宣称拥有南中国海80%的主权，这样都清楚表明了他的扩张领土的危险意图。纳瓦罗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印度洋和非洲活动亦都是他的扩张意图的表现之一。他说，当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以外建立军事基地，那就构成了对全世界的威胁。不理是在巴基斯坦的瓜尔达港，还是在斯里兰卡，或者是非洲的东西海岸线上。中国和东非国家吉布提政府最近都证实，中国将会在吉布提建造其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2015年10月份，中国企业南桥集团以5.06亿澳元获得到澳大利亚达尔文港99年的租贷权。澳大利亚传媒称，近期美国国防官员和澳大利亚近期持续举行紧急磋商，有专家认为这项租贷协议可能会影响到美军舰只在该港口的出入，还可能有情报泄露的危险。
China has the largest。
纳瓦罗评论说，中国直接进驻达尔文港，那就是俗语话讲咄咄逼人。问题是很多东亚盟友和澳大利亚一样，和中国之间有很多经济贸易往来，但是他们又在战略防御上依靠美国，因此中国试用他的经济影响力来到阻断他们和美国的联系。在能力方面，纳瓦罗说，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雷库之一，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常规柴电潜艇舰队，还有各式的硬杀伤和软杀伤的反卫星武器。他尤其强调了中国新研制的导弹，中国现在拥有世界最大的多种导弹武器库，从短程战术导弹到洲际导弹，他们还有地下长城，我们不知道里面究竟有多少导弹。他们的反舰弹道导弹可以从几千公里外攻击航母，他们还有速度高达10马赫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除此之外，中国还不受到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导弹是他们的相对优势，是他们的作战先锋，仅是这一点就必须引起美国的重视。纳瓦罗教授在座谈会上还指出，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网络攻击亦都不可以看小的。
In October, for example, the monthly U.S. trade balance.
他说，正当他在讲的时候，他们正在攻击五角大楼和我们的商业机构，他们甚至偷窃了我们所有的主要武器系统，包括 F-22 战机、F-35 战机、鱼鹰直升机、神盾战斗系统。美国人相信自己拥有最先进武器，但他们正在偷紧我们的武器系统，并且拥有优越的生产能力。这样现在哪个更加有优势呢？至于战略方面，纳瓦罗教授认为，即使中国在技术层面上不能够超赶美国，但是这样依然不妨碍他们实施不对称的战争。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应该对中国的计划早就开始，但因为中东动荡局势一直未能够得到全面的贯彻。纳瓦罗教授说，9.11时间前夕，布殊政府已经察觉到中国崛起，准备重返亚洲，但9.11事件之后，这个计划就搁置了。2003年，布殊政府准备出兵伊拉克， 北韓重新加工8000支曾經使用的核燃料棒，儘管他們承諾過不會這樣做，但美國的注意力都投入到去中東，這個就是北韓獲取核武能力的開始。勒亞羅教授上個月在國家利益雜誌網站發表文章，稱巴黎襲擊可能標誌著美國再次將戰略重心從亞洲轉移到中東，那就使得到中國能夠在亞洲悄然發展它的勢力。劍橋大學政治系美國研究主任斯蒂芬·哈爾帕教授認為，美國政府要實施強制性法律行動，迫使中國遵守國際規則，其次要加強美國及其盟友的公共外交項目，對抗中國的意識形態宣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包容劉麗在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是新闻提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将会启程访问中国。中国喺星期日举行公祭纪念南京大屠杀。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基带头呼吁国会议员清除垃圾。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将启程访问中国，中俄双方将利用这次访问活动再次造势。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一开始为期四日的中国之行，他的这次对华访问正值俄罗斯持续和周边邻国交互在叙利亚越陷越深，在国际上继续被孤立，俄罗斯国内经济危机亦在深化着。俄罗斯和中国贸易大幅下滑，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克里姆林宫转向中国之后俄罗斯未能够得到事先预期的好处感到失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专家卡尔波夫说，梅德韦杰夫访华的一个主要焦点就是继续向外界展示两国关系仍在不断接近。他说，
应该证明中国和俄罗斯现在就是继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卡尔波夫说，通过这次访问，双方想证明中国和俄罗斯在这继续发展两国之间的合作，全世界都应该感受到这种影响，但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在金融、在能源等领域最近一年、最近几个月遇到很多问题，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梅德韦杰夫在访问中国的过程中能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目前来看还很难讲。两国高级官员最近频繁互访，为梅德韦杰夫访华做准备。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刚刚结束访华，并会晤了中国领导人张高丽，双方将在能源、航空、航天、核能等领域签署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设计和兴建穿越黑龙江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双方这次还将会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谷物的文件，但俄罗斯社交网络上已经有很多言论指责中国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试图占便宜，因为中国要求俄罗斯出口的谷物必须用麻袋包装，出口地亦都限制在邻近中国一些地区。批评人士说，谷物包装不单止费时费力，更将大大提高成本。但土耳其作为俄罗斯的主要谷物进口国，在双方关系恶化之后，俄罗斯今日未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梅德韦杰夫访华前夕，两国仲签订了中国帮助俄罗斯在阿富特地区著名大河勒那河上兴建大桥的备忘录。勒那河大桥能够帮助当地改善交通状况，更方便运出当地丰富自然资源。大桥还可以将一直未有铁路的首府阿富特市和外部铁路网连接起来。勒那河大桥建设在苏联时代就已经开始研究立项。中国星期日举行国家公祭，纪念二战南京大屠杀78周年。今年的仪式似乎比去年较为低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去年的第一届公祭，而这一次未有现身。十月，中国成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使用南京大屠杀有关档案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 上个月在大选中获胜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姬星期日在他家附近的选区上街清扫垃圾。诺贝尔奖得主昂山素姬试图为新当选全国民主联盟的议员树立榜样。自从难民危机开始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100万名寻求避难的人士入境德国。德国一家研究机构星期五公布数据显示，接待这些难民每年要耗资德国多达600亿美元的资金。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德国各地发生反对让大批难民入境的游行，一些人甚至呼吁德国总理默克尔落台。布隆迪陆军一名发言人星期六表示，在针对布隆迪首都三座军事基地发动的攻击行动中，有87个人被打死，其中包括8名安全部队军人。巴拉图扎上校话，星期五袭击事件最终的伤亡统计是79名敌人被打死，45人被捕获，缴获97件武器。而在政府方面，有8名士兵和警察丧生，21个人受伤。另外一宗事件中，布隆迪首都的街头星期六至少发现了20具尸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我们美国之音已经预备了2016年的挂历，欢迎各位听众是来电索取，请你在中国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的11点至12点打电话来。我们的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美国的亚裔团体认为美国的大学招生族裔照顾政策对亚裔不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的最高法院在星期三听取了一宗大学招生族裔政策的重要案件之际，部分的亚裔团体就聚集在华盛顿的最高法院前，呼吁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停止大学招生考虑族裔因素。他们认为这种政策损害了亚裔的利益。而另外部分民权团体就要求维护少数族裔的平权政策，继续促进美国社会族裔多元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和倪芝及常晓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12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前听取大学招生是否应该考虑族裔因素，这个案件叫费舍尔素德克萨斯大学案。原告阿比基尔费舍尔走入最高法院之前对美国之音说，他很兴奋，亦都期待着看一下最高法院大法官这次决定是如何辩论。2008年白人女学生费舍尔申请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未被录取，费舍尔认为她的成绩符合条件，但是因为学校照顾少数族裔学生而没有录取她，因而损害了她的宪法第14修正案保护的权利。费舍尔后来将德克萨斯大学告上法庭，案件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2013年最高法院决定将案件退回到上诉法庭，要求重新审理。而上诉法庭认定德克萨斯大学的招生政策并不违法。德克萨斯大学坚持认为以种族背景为考虑的因素的招生政策有利于校园族裔多元化，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这次是最高法院第二次受理这个案件，分析认为这次可能是因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不同意上诉法院的裁定。这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件，因为最高法院的裁决将会影响涉美国大学招生是否要适用平权政策以族裔背景为录取的考虑因素之一。星期三支持平权化少数族裔照顾政策的团体和反对使用族裔背景作为录取新生考虑因素的团体在最高法院前集会，双方都希望大声表达自己的诉求。最高法院前两个阵营的口号声此起彼落。亚裔团体美国亚裔教育联盟呼吁最高法院作出有利于费舍尔的裁决，改变德克萨斯等大学的招生政策。
然后这个其实 是受到影响最厉害的，就是亚洲，就是华人的小孩子，他们申请有的时候高中，有的时候申请大学。
新蛋电子商务公司首席法律官郑家轩对美国之音话：呢种歧视已经存在咗好多年，但系好多人都唔敢讲。呢种歧视受影响最大嘅系华人嘅细路哥，佢哋申请高中、大学、研究所需要比其他种族嘅年轻人努力好多倍，佢哋嘅成绩 都需要比其他的年轻人高。支持平权法的国家行动联盟亦都在最高法院前集会。曾经担任过美国第一所黑人公立中学保罗·劳伦斯·邓巴尔高中校长的史提夫·杰克逊对美国之音，如果最高法院做出不利于德克萨斯大学的裁决，会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负面的影响。
The country needs to diversify, especially in higher...
他说美国的国家需要多元化，特别是高等教育。密苏里等大学存在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些学校的多元化程度不够。如果最高法院作出不利于德克萨斯大学的裁决，那么这些将会是平权法的倒退，甚至会毁灭平权法。美国的平权法指的是机构或者组织采取积极措施来到推动美国历史上受到过歧视的群体的利益，特别是在就业和教育领域。一些学校根据平权政策在招生的时候将族裔背景作为全面考虑的因素之一。批评人士说这种做法实际上造成隐性的配额，危害了亚裔学生的利益。
And we've seen that particularly in the Ivy League schools, where several of them have.
美国贝克豪斯律师事务所律师安德鲁格罗斯曼在一次研讨会上面对美国之音话，呢啲特别是一啲常春藤大学将亚裔学生录取率压低到17%。虽然亚裔申请人数有所增加，但佢哋喺整体学生之中嘅比例并未提高，亦都就系一啲竞争好激烈嘅学校，好可能对亚裔学生人数设咗上限。并不是所有亚裔人士都支持推翻平权政策。亚太裔美国人全国委员会的克里斯托弗姜对美国之音说，今日的美国社会仍然需要平权政策。克里斯托弗姜说，那些认为大家已经进入了无种族问题时代的人，他们只需要看看每日的新闻就知道实际情况是什么了。美国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平权政策对亚太裔美国人也有利。现在不是大家抛弃平权政策的时候。一些亚裔团体今年曾经向司法部和教育部提出行政申诉，要求调查哈佛大学招生政策的族裔背景考虑将很多学业优秀的亚裔学生排除在外。哈佛大学表示他们的招生方式完全符合联邦法律，并且表示一个在各个层面包括种族多元化的班级能够使到来自各种背景的学生的教育体验得到转型，并且为他们的毕业生进入一个越来越多元化的世界做好准备。哈佛表示在整体评估录取程序的框架里面，哈佛学院在招收亚裔学生方面有着良好的纪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今日我哋要讲述美国第38届总统福特嘅故事。
Mr. Chief Justice, my dear friends, my fellow Americans.
福特话：首席大法官先生，我亲爱嘅朋友，我嘅美国同胞，我好似华盛顿总统以及历任总统一样，对住宪法宣誓就职，但系喺美国历史上。从来冇人好似我一样喺呢种特殊情况之下做总统。呢个系杰拉尔德·福特喺1974年8月9日宣誓就职时所讲嘅话。福特本来喺尼克松政府中担任副总统，佢喺尼克松宣布辞职嘅第二日做咗总统。当时尼克松如果唔辞职嘅话，好有可能被弹劾，因为美国国会已经开始筹划针对佢喺水门事件中嘅腐败行为而起诉佢。福特在就职讲话中讲到国家的未来，他说
My fellow Americans, our long national nightmare is over. Our Constitution works.
福特说美国同胞，漫长的噩梦已经结束，我们的宪法发挥了作用，我们伟大的共和国是一个法治政府，不是人治政府，在这里人民做主。他跟着说，如今我们正在包扎水门事件在我们心里留下的伤口，这种伤害比在外国打仗造成的伤害更加痛苦，毒性更大。不过同时，等我们恢复我们政治程序中的金科玉律，等兄弟般的爱清除我们心中的猜疑和仇恨。 福特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未经选举就做了副总统，又未经选举就成为总统的领导人。尼克从1973年10月挑选福特为副总统，因为原本的副总统阿格纽因为被控逃税而引咎辞职。尼克从自己辞职后，福特成为总统。福特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担任密歇根州的众议员，他在国会的同僚中人缘很好。他曾经在密歇根大学学习经济以及政治学，之后又读耶鲁法学院。在二战中，他曾经是驻太平洋战区的海军军官。战后福特进入政坛，他是共和党人，1948年第一次当选众议员，之后连任12次。在民主党人约翰逊做总统的时候，众议院共和党人推选福特为少数派领袖。共和党人尼克从1968年当选总统时，福特仍然是国会里面的少数派领袖。福特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帮助尼克松通过了多项法案，以对总统的忠诚而闻名，因此尼克松会任命福特为副总统亦就不足为奇。福特是个意外总统，他在一次突发事件后做了总统，又马上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处理尼克松。尼克松下台后本来有可能被控参与掩盖水门事件，但是尼克松辞职一个月后，福特总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赦免了尼克松可能犯过的罪。美国民众对此非常愤怒，有人觉得尼克松应该被送上法庭受审。他们相信如果尼克松没有被赦免，他就不得不回答更多关于水门事件的问题。福特说他赦免尼克松是为了使美国人团结起来，但是他的做法在一段时间内反而加剧社会的分裂。1974年10月，福特出席国会就赦免尼克松举行的听证会，对众议员霍尔茨曼的质问做了态度强硬的回答。
I wondered whether anybody had brought to your attention the fact that the Constitution specifically states.
霍尔茨曼问：我想知道，到底有没有人提醒过你，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即使在被弹劾之后，政府官员仍然应该依法受到惩罚。福特回答话
：Mrs. Holtzman, I was fully cognizant of the fact that the president on resignation was a.
福特回答话：霍尔茨曼女士，我完全明白，总统即使辞职，亦要对刑事指控负责。但是我想讲，这个赦免针对的并不是尼克松先生本人。我再讲一次，再强调一次。赦免的目的是要令美国国会、总统和人民将注意力放在内政外交的重要议题上。福特还说，我当时和现在都绝对相信，如果不赦免尼克松，而是按照程序起诉、审判、定罪，以及面对这一切所引发的后果，这样总统、国会和美国人民的注意力就会被转移，就无法集中精力处理那些我们本来应该去解决的问题。这个才是我赦免尼克松的主要原因。就在人民对赦免尼克松的决定依然愤愤不平的时候，福特又做了一个引发争议的决定，就是他赦免非法逃避越战兵役的人，其中大部分不用去坐监，而是换成在社区里面从事劳动感化工作。不过很多人并没有领总统的情，一些逃到加拿大等国家去逃避兵役的人选择继续生活在国外。美国总统福特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未经选举就做了副总统和总统的领导人。他上任后赦免了因水门事件而辞职的尼克松总统，这个决定当时被很多人诟病。不过他后来提出国会应该限制美国情报机构的活动，这个提议得到了公众的支持。福特这样做是希望更好的控制情报机构，防止以后的行政当局好像尼克松这样去伤害宪法赋予美国人的权利。 而另外，福特在担任副总统时，曾经将通货膨胀形容为美国的头号公敌，并支持实行一些降低通胀的措施。不过在他做了总统后，美国处于经济萧条中，现实情况令他不得不取消当初的一些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经济衰退期间，通胀率下降，但是失业率升高。在外交方面，福特留任了尼克松当政时的国务卿基辛格。基辛格为尼克松的政策出了不少力，包括他为美中建交所做的贡献，这个亦为他赢得了赞誉。不过基辛格亦受到很多批评，批评者指责他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干涉公民自由，他们还指责他支持智利政变，为推翻那里的马克思主义阿连德政府提供支持。而另外，在福特就任总统时，美国和苏联已经采取措施，设法限制核武器扩散。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签署了两个方面的协议，以缓和冷战的紧张局势。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亦无以前那么紧张，但是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失败了。虽然在福特上台的前一年，美国已经正式脱离越战，但是北越共产党军队和南越还在打仗。美国同北越1973年签署和平协议，被南越自生自灭。到1975年的时候，南越面临被北越打败的危险。福特为阻止共产党夺取对整个越南的控制权，要求国会拨款7亿美元为南越提供军事援助，结果遭到国会的拒绝。美国人民亦厌倦了，为战争埋单。1975年4月30日，南越首都西贡被越共占领，福特下令救出那里的美国公民和曾经支持美国的南越人拼命逃亡，想离开西贡，那个场景真是触目惊心。美国大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员向人群叫喊，不要推撞，一个个走。警方失措的越南人哭叫着，希望美国使馆能够帮助他们。每个人都向外挤，想逃离西贡。一些人搏命捉住已经超载的军用直升机，希望这些飞机能够将他们带出西贡。美国空军广播电台播放歌曲《白色圣诞节》，示意美国公民快点做好准备，从西贡撤离。一些人按计划走到一座公寓楼去，那里有直升机从楼顶接他们，但是其他人亦想上飞机。这一幕被拍摄下来，成为见证西贡沦陷著名的新闻照片。西贡被北越占领之后，改名为胡志明市。在中东地区，1973年爆发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基辛格主导了战后谈判，以色列同意放弃一些占领领土。作为回报，美国承诺除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答应并满足一些条件，否则美国不承认巴解组织，亦不会同这个组织打交道。1975年9月，以色列和埃及签署了一项协议，内容包括允许美国平民在停火线附近充当观察员。基辛格推动中东和平的努力受到称赞，即使中东和平将成为后来历届美国政府都要面对的挑战。 美国国内状况在1976年总统大选开始时似乎已经出现了好转。这一年是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美国没有打仗，虽然失业率居高不下，但是通货膨胀有所缓解，最重要的是福特领导美国走过水门事件后的那段艰难时期。好了，这一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一起开车行高速公路去李华亲戚屋企过周末。由李华开车，今日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ake the fall 以及 tough it out。
Larry 啊，今日条路真的很难开车，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啊。
What do you mean?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r relatives or are you referring to the possibility of an accident?
不要说出事啦，几咁吉利啊。不过我真的有点惊啊，更何况这个车不在我名下的。
If there's an accident, I may have to take the fall, Li Hua.
什么叫做 take the fall?
When someone takes the fall for something, they are accepting responsibility for another person's mistakes.
Oh, take the fall, 原来是同人承担责任的意思。
Yes, for example, if a company has a bad performance, the CEO may take the fall, basically accepting responsibility and making himself the center of the blame, so that the company can continue.
咁讲，如果真系有车祸，你就要同我承担责任。
That's right, Li Hua. I'll take the fall for you. This is my car, after all. It's registered in my name, so I'll have to take the fall.
我睇我哋都系停落嚟啦，由你嚟开车好啦。如果唔系真系出事，要你同我承担责任，真系唔好意思啦。
Hey, don't worry. Let's drive for a little longer because I want to take a nap. I worked really late last night. Remember?
我怎会不记得呢？有朝一日我们有了小孩子，你这个工作狂整天不在家， I will have to take the fall.
Don't worry, you wouldn't have to take the fall for that. I'd be a responsible father and tell them myself. And I would accept full responsibility.
说真的 Larry, 在什么情况之下你愿意跟我承担责任的？
Okay, let me think. If you made your father angry, I would take the fall.
那不算，我爸爸本来就不太喜欢你的。
I know. So I have nothing to lose if I take the fall for you for this.
还有一英里就可以出高速公路了，天色还好像挺好添。
Yeah, it appears to be that way. We should be at your relative's house in a few minutes.
哎呀, wow! 哎呀, 糟了, 那车死火添。
Let me take a look. Oh, wow. Total engine failure. Let's see. You know what? We could just tough it out and walk to your relative's place.
乜话？行路去我亲戚屋企？你傻咗啊？仲有你讲嘅 tough it out， 咁即系咩意思啊？
Tough it out means to complete a task under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we need to complete our journey to your relative's house. But because the car is broke down, we have to walk outside in the cold to finish the journey.
但是你还没说清楚什么叫做 tough it out.
It's cold, and it will take longer, and we have to exert more strength to do it. Because of this, it's tough, so we call it toughing it out.
哦，你要做硬汉，可以自己去 tough it out， 我就不想了。
If you stay in the car, two things can happen. You can get even colder because there is no heat, and something bad could happen to you. It's dangerous to be alone off the highway.
你是说会有坏人？咁我只好同你一起行啦。
I think it's our only choice. If we tough it out together, we can get to your relative's house in about 15 minutes. We can get some exercise.
咁个车点算啊？抌喺呢度啊？
We'll bring our valuables, and I'll use the cell phone to call a tow truck. If we just stand here to tough it out, we risk getting too cold.
Okay, let's tough it out together, Larry.
Yeah. Let me grab our luggage, just in case. But I'll carry it. I can tough it out.
Larry, 你告诉我我们两个在一起，你有没有在精神上觉得受不住的时候啊？
As a matter of fact, yes. When you went to do research in China for 3 months, I had to tough it out.
是啊，那段日子我都觉得好难挨。 I had to tough it out too. 现在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各位听众，今天你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ake the fall， 意思就是指替其他人承担责任，而另一个就是 tough it out， 意思就是坚持到底。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